怎么样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。感谢主，那个故事是什么故事？后来他们都进了迦南，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。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十六世纪马丁路德看见，但是神老早在以色列漂流旷野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这些人是因信称义的。好了，然后进的第二段，从希腊第二段，那为了时间的缘故，我很快的提一下第十一节：因你的箭射出发光，你的枪闪出光耀，日月都在本宫停住。那这不是以色列进迦南以后的情形吗？等到约书亚真的要得产业的时候，一天之间，你看见吗？神叫太阳停住，神叫月亮停住了。所以这一段的故事是正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他们要进到迦南，他们为着要得的产业，结果神为他们征战。所以你仔细读这段的故事，就是那段的故事。可是我们大家不要忘记，在他们进迦南以前，摩西对于以色列人怎么说呢？你们进迦南不是因为你们的义，是因为他们的恶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你们进去不要以为你们是义的，不是。但是因为他们的恶，所以呢，你们进了迦南。所以等到进迦南以后，神一再的怎么说呢？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圣洁。所以承受迦南的产业，意思是说我们必须过圣洁的生活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旧约，当你读到以色列人进迦南的产业的时候，很明显神的要求是什么？他说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圣洁。所以很清楚，这一段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因信成圣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得了产业以后，那么结果是什么？那么所以大家读圣经就会很清楚，当我们读产业这个字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在旧约的前半部前一部分讲的产业都是讲的迦南地，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进到流奶与蜜之地。但读到后面诗篇或者后面先知书的时候，讲到产业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？说以色列百姓是我的产业。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才懂了为什么神把迦南地给以色列人呢？因为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你吃了奶吃了蜜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叫你长大的。所以等到你以色列人长大了，神说他们是我的产业。以色列成熟了，神说他们是我们的产业。所以清楚清楚不清楚？第一段是旷野的漂流，第二段他们终于得到了产业，但是第三段他们吃了奶喝了蜜，吃了奶与蜜的结果是要长大，结果怎么样？他们会变成什么？神的产业。这是应该是第三个段，对吧？你如果仔细去看整个的旧约，那是应该第三段。好了，所以这就和以弗所书的启示是不谋而合的。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基督里就得着产业，得着基业，那就指着迦南美地来说的。然后保罗祷告怎么祷告呢？他说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等到我们成熟，等到教会成熟了，结果我们居然变成什么？变成他的产业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今天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产业，那目的是叫我们吃这个奶喝这个蜜，然后我们长大了，结果我们就变成什么？他的产业。那么他的产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形容迦南美地，我们说他是荣耀的，我们是丰盛的荣耀，但是你信不信结果神在我们身上做工作的一个地步，我们长大了，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了，到那个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变成他的产业了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等到你读到第三段最后一段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，我们不只享受那个产业，我们不只在无花果树底下居住，在 葡萄树底下居住，因为我们吃了这些，我们慢慢就长大。我们长大以后呢，我们自自然然的就变成了什么？变成神的产业。我想这很清楚的，所有的父母都知道。今天你在地上可以说很成功，但你最大的骄傲什么的，就是有一天你看你儿女是个个都长大成人，个个都扬眉吐气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说你所得的产业，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所以神也是这样，一面来讲他爱我们，他拯救我们，他叫我们一心称义，叫我们一心得成圣，但最重要的要叫我们一心得荣耀。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长大了，我们能成为他的产业。所以到了有一天你看见等到教会成熟了，你看见这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了神的产业。所以每次我们讲的见证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还做小孩子的时候，你看见不可能成为他的产业，只能成为他的累赘。但因着我们吃奶，我们也喝吃蜜，结果最后我们长大了，长大了以后呢，结果我们就变成他的产业。所以当你再读最后这一段的时候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现在是进到第三个阶段。第三个阶段，如果我们能变成他的产业，就证明什么？我们磨成他的形象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因信就得着荣耀。所以非常非常清楚的，本来在第二个阶段应该在无花果树下居住，在葡萄树下安然居住。但是现在呢，第十七节，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还幼稚的时候，这个不行的，明白？我们一定要承受的产业，我们要住在它无花果树下。但如果长大了以后呢，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就做一些的工作，叫我们越过越减少，叫他越过越增。所以这个工作什么的工作呢？这个工作是剥夺的工作，这个工作什么是减少的工作。所以愿我衰微，愿他兴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当我们成熟的时候，圣灵才做这个工作，否则他不会做这个工作的。所以你看，无花果树虽然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闲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。好像神剥的手在我们身上，到了一个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。第二怎么原因，就是我们从前太富有了，明白吗？我们稍微在主面前成熟一点，你看见十字架的手在我们身上就是剥夺的手，但那个剥夺的手是什么？是爱的手。但是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。那过去我们高兴不高兴完全跟我们环境有关系，我们只要无花果树发旺，我们只要葡萄树结果，我们只要橄榄树效力，我们只要田地出粮食，圈中有了羊，而且棚内也有牛，我们就会高兴，就会快乐。但是现在有一种的快乐，有一种的喜乐是更深的喜乐，那个喜乐就是该恩夫人的喜乐。当他坐在监牢里面的时候，他能说监牢每一块宝石，每一块石头都像宝石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就是因为我们成熟了，所以现在神知道说我们能够让他在我们上有更多的雕刻，做更深的工作。那不光如此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如果你真的知道神的救恩是因信称义，因信成圣，而且因信得荣耀的话，我们要因救我的神喜乐。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只要什么呢？只要神用他自己来做代替。你看见了，现在是神的喜乐和欢心代替了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。然后第十九节什么？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。你从来一直觉得你自己很有力量，一直等到有一天主把你带到一个地步，好像你觉得没有力量，他 是我的力量。明白吗？当雅各健步如飞的，他从来不知道主的恩典，等到后来他一拐一拐就要走一步路，他都觉得这是主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到一个地步是完全依靠的恩典？我们说得救是本无恩，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恩典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知道是有一天当我们的力量到了尽头，我们能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个人他唱的诗歌是在高处，是在蒙恩的高处，这不是因信的荣耀吗？所以最后他说这歌交于灵长。谁是灵长呢？我们的主就是灵长。那我们是什么呢？我们是丝弦的乐器。那原来上面这首歌为什么能发出歌声来呢？那就是因为神触动了我们的心弦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每一次触动我们的心弦都是神的打击，都是爱的打击，不管是轻的是重的，不管怎么样，因为我们是丝弦的乐器，只要它触动我们的心弦，你看见我们就发出音乐来了。所以上面这首诗歌，上面这首诗篇，乃是因为我们来到把这个歌交给我们的灵长，然后呢他用丝弦的乐器，他就弹奏出最美丽的乐章来。这就是哈巴谷书第三章。谁在那祷告呢？是你在那祷告。谁在那唱歌呢？是你在那唱歌。但是这个声音怎么会是那么好听呢？是因为你把你自己献上了，你把你自己放在祭坛上，说主啊，就好像信心道夫说的，你为我舍去这么多，我为你舍了什么？所以让主来轻弹我们的心弦。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理。如果你把你收据的东西以你自己来代替，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哈巴谷的诗篇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整首的诗篇第一段是因信称义，第二段是因信称圣，第三段是因信的荣耀。所以但愿我们把这些，这但愿我们把哈巴谷的诗篇能够牢牢的记在我们心上。好了，我想今天呢我们就把哈巴谷的就说完了，因为我们这段时间是读小先知书，所以下一次呢我们会有新的开始，请大家再告诉大家。所以哈巴谷书呢就到今天算是告一段落。我们低头一些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觉得不配，我们也不会唱这首歌，但是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在那祷告，当我们在那像哈巴谷那样祷告的时候，主啊你就把第三章整首的诗篇给了我们，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歌交给灵长。主啊，但愿我们在你面前像丝弦的乐器一样，让你在我们身上工作，能够发出最美的音乐来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叫祷告感谢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